弟兄姊妹平安。刚才上来之前呢，裴勇啊问我一个问题，说是不是你可以很放松在讲这篇的道。我说我从我知道这个题目开始，我的心就一直在提着，因为一天想完以后，没过一天再想一些东西，把原来思想的东西就推翻了。大家看那个讲章，是我星期四交给教会的一个讲章的大纲，交给了教会以后，周四的晚上半夜睡不着觉，在思考这句经文的时候，又把那个大纲又给推翻了。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大纲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内容，今天我要讲的内容也不是大家看的大纲。好，跟大家交代完以后呢，咱先祷告，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就恳求你在这个日子里，在今天这个时刻，您的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您来带领我们，您来打开我们的心，父啊，让您的话语就让它在我们的心中能成为我们的亮光。我们这交托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两三个星期前呢，我跟了有十几对的夫妻一起在这里有一个重订的婚约。从重订婚约以后呢，就有一个词啊一直在我心里头在环绕，这个词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纠结。对，我一直纠结什么？我跟我太太王燕一起站在这里，走过了22年的婚姻的生活。在这22年之前，我们还有8年抗战那么长的热恋时期。那我们从恋爱走进婚姻，从婚姻走到今天，一共整整的走过了30年的时间。如果回想这30年的时间，简单的划分一下，可以划成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认识他的阶段，一直走到婚姻里边，叫轰轰烈烈的热恋。看到对方呢，都是优点，没有缺点。跟他约会的时候，他迟到10分钟，心里是一个焦虑，哇，是不是会有什么事情？半个小时叫如坐针毡，恨不得就跑过去到他的宿舍去找他，到底怎么回事？这是第一个时期。八年以后呢，就走进了婚姻的殿堂，结婚了。但是你知道吗，结婚以后是什么一个样子？就和很多人的婚姻一样。前两天呢，我在微博上面看了有一条的信息，叫做翻过来看。这里边呢有一个的讲夫妻的正着的看呢，叫做婚前夫妻呢两个眼啊相对，脸对脸相对，两人呢都是笑着的，眼睛看着眼睛。他说翻过来呢，那题目叫婚后。大家你知道这种的图画，笑脸就变成了什么？就变成了哭丧脸。经过8年的恋爱，结婚以后，就好多的不满，很多的抱怨就产生。为什么每次都是他等我，不是，哦，每次都是我等他，不是他等我？很多的这事情就出现了。为什么这件事我要干他不干？为什么每次俩人产生矛盾的时候，我总要去哄他而不是他哄我？这种抱怨出现了以后呢，就会产生一个想法，我要让他知道，我要改变他，我就想用通过人的方法去改变我的配偶，我的另外一半。我一改变，那我太太她就受不了了，她说以前你那么爱我， 你怎么现在就变成这样？他也找了很多的原因，他认为呢是我自己缺乏了家庭的责任。他说让你干更多的家务活，让你呢可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每个人呢都用自己的方法来试图的去改变对方，你知道用人的方法改来改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我是2002年移民到的这里。那么大家呢，很多移民到这里呢是追求幸福的生活。那我太太呢，她说我到这里呢也是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当时呢，她在日记中写了一句话，她说我带着孩子在那边加拿大这边生活的再苦，也比在何勇的旁边生活幸福。这是第二个的阶段。没想到呢，神有恩典，到了加拿大以后没有多久呢，我太太信主了。又过了两三年呢，就算我这种顽固也信主了。那么第三个阶段呢，我以前跟大家做见证说经历了那种比蜜月还美的蜜月的生活。两个人信主以后，我说都那种感觉，我有些一种冲动想跟太太来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还没有说出来想要说出来的时候，那我太太跟我分享的就是我要跟她分享的。我说这种感觉什么叫做心有灵犀，那么这种就叫心有灵犀。这是第三个阶段，要重拾那种蜜月的感觉，比蜜月那种感觉还要美。这第三个阶段以后呢，就进入了最近一段时期的叫第四个阶段。大家想第四个阶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两个爱主的人，我太太真的很爱主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洗澡之前她已经跪在床头，我洗完澡了她还在床头跪着，有时候我都睡着了可能还在那跪着，睡着我不知道了，反正我睡着的时候，睡的时候他还在那跪着在祷告。我想我也是爱主的。你想两个爱主的人走下来应该是什么一个景色？就像有人来形容的，上边有个上帝，两个爱主的人奔着上帝去走，那么两个人的关系是不是应该越来越近？应该吧。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里，最近的一段时间我们感觉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又进入了一个低潮期，我们之间很难沟通，而且我心里又生出了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为什么我的太太身体不好？为什么他不能承担更多的事情，更多的家务？看着孩子问题，也把这些的问题推在太太身上。我的纠结就在这里。本应该两个人的关系在主里的应该越来越好，为什么现在进入了第四个阶段，这种属灵关系的一个低潮期？神呢，让万事相互效力啊，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正在这件事情做纠结的时候，那么父牧师呢就给了我今天的讲题。今天讲题叫什么？绝佳的拍档。而且给了今天这段的经文，就刚才李黎姊妹给读的这段的经文。什么叫做最佳的拍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走，一起做事情，那么有一个非常良好美好的关系，那么美好的一种的配搭。其实夫妻的生活不光是生活在一起，他在属灵的路上也应该是一个好的配搭，一个很好的搭档。 给我这个题目，给我这段经文，我就想了解这段经文到底说什么，这个题目到底说什么。我这个一思想这个题目啊，一思想这段的经文，我也得安慰。因为读来读去呢，看到了以前的哥林多教会跟我有同样的纠结，不光是我，哥林多教会也有这样的纠结。要想理解今天的这段的经文，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就要理解呢当时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的状态。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是在希腊，但当时呢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大都会之一。有些学者呢说当时的人口有25万，有些人呢说到50万，就非常繁华的一个商业的大都市。而且是在希腊，很多的那种的进步的思想，那些的知识智慧都在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今天的多伦多，很多有才能的人都在这个城市里边。保罗呢在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呢，在这里待了16个月，就建立了这个多伦多的教会。多伦多教会呢到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已经发展成有几千人的一个的规模。那么在这个教会里头呢是什么一个状况呢？在哥林多前书的第1章第4节，这保罗说，我常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为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再现。这是在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就说，你们这些的教会弟兄姊妹们满了恩赐，样样都行，讲道有好的讲员，教主日学有好的老师，组织各种活动有很好的组织带领者，在一切上边你们都丰丰富富，神都充充分分的把这些的恩典恩赐给了你们。但是后边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是不是要去表扬他们？紧接着在第1章的第10节，保罗就把写这封信的目的告诉大家。他说，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这问题就来了，神给了这些弟兄姊妹很多的恩赐来大的使用他们，我相信他们也都是爱主的，愿意把神给他恩赐能够为神所用。就是这些爱主的人出现了什么？出现了纷争。什么叫纷争？就是我看你不满意，我要说你两句。他看他自己心里很多的以后有一些的抱怨，也要说他抱怨，也要几句，就和我跟我太太的关系一样。为什么出现这些的问题？为什么爱主的人，爱主的人不能彼此相爱，不能成为合一？这个纠结在哪里？我在想我和我太太的问题为什么是纠结，我在想我的生命中一定出现了问题，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 你找到这个 病根才能对症的去医治。到底我们的关系中什么问题出现了？感谢主，保罗呢就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刚才李黎姊妹呢帮我们读的是和合本，那呢我现在呢再读一下呢我们那个布利坦里头大纲里头呢是现代译本，它有些翻译呢比较更加的清晰。他说呢，神恩赐呢有很多种，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服事的职分有许多种，但是同一位主。工作的方式有许多种，但仍是一位神，是他在众人里面做成的一切。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是为了使人得益处。那么在八九十节呢，都是讲到了各种的恩赐，不念了，就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着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每一个人。我们自己仔细的再想想，保罗写这段经文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每个人都有非常好的恩赐，但是你们里头有很多的纷争，你们没法合一。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恩赐有很多种，但是有一位神。你们服侍的职位有不同，但是一位主。你们做的事工可能都不一样，但是一位神。你们所有的这些的恩赐也好，你们的职位也好，你们所成就的工作也好，都是一位神所赐，而且是按照他的意思分给你们的。仔细思考思考，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你们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你有恩赐，你也想想别人也有恩赐啊。你在为主做事工，有一个位置别人也在做，你做成就了一部分的工作，别人也在成就，而且这些的恩赐职位没有高没有低。你不要以为你自己做的事情更多，你更有成就，而且就是这一切的事情也都是神白白的给你的。听说保罗在说哥林多教会的这些的弟兄姊妹们什么问题吗？他说就不要把你自己看得过高了。我们以前有一句的土话，就是不要把自己太当一回事儿。如果呢，用一个短语来定义保罗所说的问题呢，他这里所指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问题？这种问题呢，叫做属灵的骄傲。什么叫属灵的骄傲？就是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呢，滋生出一个自大的感觉，认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比别人强，认为我自己呢更能明白神的心意，这就是一种属灵的骄傲。给大家呢介绍一篇文章，是爱德华兹所写的，英文呢叫 Jonathan Edward， 他是1703年出生，1758年 安息主怀的，是十八世纪的人。在这个维基百科上介绍他呢，他说他至今仍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是十八世纪美国大觉醒运动的领导者，同时也被认为是美国现代哲学思想的开拓者。他曾经短期出任呢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就这人写了一篇的文章，叫做《属灵的谦卑和属灵的骄傲》。他在这文章的一开始，他说我们今天这世界盛行的发生谬误的第一个最糟糕的原因就是属灵的骄傲。这是魔鬼进入那些为尊荣基督大发热心之人内心的大门，他是从那无底坑中冒出黑烟的主烟道。魔鬼呢，往往呢就抓住基督徒这一点点的问题，把一切的其他的事情呢谬误呢就放在人们的心里。如果这个病得不到治愈，用来医治其他所有疾病的药都会枉然无效。阻碍的基督徒之间一个和好关系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属灵的骄傲的问题，很重要，但是这个事情又很隐蔽。爱德华兹说呢，他说因着骄傲本身的性质，它比任何其他的败坏都难以察觉。为什么呢？骄傲是什么？骄傲是自己认为自己过高了。那么一个对自己看得过高的人很难了解到自己这一点。我们知道二次大战的时候，欧洲战场一个的转折点，德国呢由盛转衰是因着什么？因着开辟了他的第二条战线。在西边跟欧洲在作战的时候，在东部又开拓了跟俄国的俄罗斯的一条的战线。他如果当时知道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开辟两条战线的话，他也不会开辟这条战线。但是他当时他就认为我自己能。在亚洲，我们知道二次大战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日本发动了偷袭珍珠港，这个变成了太平洋战争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当时日本是不是认为我自己的力量过大呢？当时他们自己都认识不到，他们不晓得这一点，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呢，感觉他们有正确的根据。属灵的骄傲是我们一切罪恶里边的一个的根源，但是属灵的骄傲呢又很隐蔽，不为人察觉，很狡猾，他会包装自己。但是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已经在了属灵的骄傲之中呢？爱德华兹呢他说有几点就能看出来自己是不是在属灵的骄傲之中。他说第一点呢，都是受不了批评。别人批评你的时候就自然一个反弹，有很多的理由在那里等着。我发现呢，我跟我太太的生活中现在就处于这个问题。我太太说我的时候，有时候虽然我不还嘴，但是内心里头有这个原因那个原因，这个原因那个原因，有百般的理由在那等着。不是首先的来反省自己， 而是能为自己找解脱。有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可以批评自己，自己这一点不对，自己那一点不对，但像同样的话如果从别人的口里说出来，我们心里是什么样一个感觉？第一个呢，是受不了别人的批评，而且呢受不了别人的指使。比如说做一些他自己认为卑微的侍奉，擦擦桌子，摆摆桌椅，自己主动去做是好的。如果一个弟兄说，何勇你今天去擦擦那个桌子，再转天说，何勇你看那有垃圾你去捡一下，你是不是别人那么指使你的时候你去甘心情愿的去做？能不能受了别人的指挥？还有一个呢，是不是你叫固执己见，认为你自己的想法都是正确的？这是他整个总结的第一大点。他总结的第二大点呢，属灵骄傲的人呢，是属灵的人呢愿意在自己属灵的事情上与别人去比较，比较来比较去的结果呢，总是拿自己的强项跟别人的弱项去比，比来比去呢就自己好属灵。我祷告他没读经，我用祷告跟他读经比，我读经了他没祷告，我用我的读经跟他祷告比，总觉得自己属灵。以前呢，我看过我儿子的一个小故事，说呢小学里头有个小朋友到处跟别人说，他说我是我们学校最厉害的。为什么呢？他说我们学校啊有个羽毛球的冠军，有个象棋冠军，哇，我把他们俩都给赢了。哇，大家都以为他好厉害。最后呢有人问他，你怎么可能把这个冠军都赢了呢？他说我赢了羽毛球冠军他的象棋，我赢了象棋冠军他的羽毛球。一个属灵的骄傲，愿意自己跟人去比较，总是拿自己的强项比别人的弱项，看到总是自己的好，看到的总是别人的问题。他呢渴望在神的百姓中居领导地位，并希望自己的意见呢能成为别人的律法，引号的律法，就是大家都认为你说的是对的。他要其他人仰望他，尊重他，以他马首是瞻，期待着别人来尊重，期待着别人来表扬。其实我就有这种心态，我讲完道以后我下了台，我最期待的是什么？期待大家啊，何勇啊你讲的我有得着，一种期待，一种让人家来尊重你。别人不尊重你的时候你就火冒三丈。我上个星期一，我女儿呢在 Kingston 呢，她夏天有考试，我说那我去送你。早起我开车带着我女儿呢去 Kingston 考试，开车到那儿，她去考试，我就在她的楼下找个树荫支了把椅子坐那看书，等了六个小时。考完试完了以后呢就回来，回来路上我跟他探讨一些成熟的问题，讨论半天，讨论刚讨论的时候呢还好，说着说着突然说，爸爸你可以不说我吗？我说我没有说你啊，我在讨论。在你讨论什么叫做成熟， 我跟他说我成熟是什么，我说成熟第一你要自立，在经济上要自立，在性格上要自立。我说成熟是什么，我说成熟是感恩。我说你看看你爸爸妈妈对你付出了那么多，你也不懂得感恩。就说到这里的时候突然就火了。所以呢，这种的骄傲是种的期待，期待别人来尊重你。如果呢，真正的谦卑人呢，他是什么样子？他说真正的谦卑人呢，他会认为别人比自己强，他就是站在司职教导的地位上，对他而言也是不自然的。就如摩西一样，在出埃及记的第三章呢，讲到了摩西，神让摩西去埃及把受苦的以色列民引出来，那当时摩西的反应是什么？我不配，我不能，我拙嘴笨舌。这是一个呢，真正在属灵中谦卑的人，就当他非要说话的时候呢，他也不是以一种大胆的有自信的方式，而是战战兢兢的。他并不喜欢使用权柄统御别人，他是宁可追随而非领导。这些都是细节。还有一个呢，他说最重要的，最重要属灵骄傲的一个标志，就是骄傲的人非常看重自己的谦卑，认为自己是个谦卑的人。如果真正谦卑的人却认为是自己是非常骄傲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我自己认为我很谦卑，那么我自己认为我的地位怎么样？哇，这件事我做得很谦卑了，那么把自己的地位就推高了。有个比方，一个的仆人呢，蹲下身去给国王啊擦皮鞋，他不可能说你看我多么的谦卑，我再蹲下来给国王擦皮鞋。只有呢，他说我自己谦卑的时候，他就把自己放在了国王的位置上，把自己的身份就提高了。所以真正一个谦卑的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谦卑的人，只有在属灵上骄傲的人才可以认到自己是谦卑的人。所以呢，这是一切的问题。我自己想，我跟王燕之间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我们俩都信主十年以上，这种属灵的骄傲就慢慢的在我们心中就滋生，总以为自己跟神离得很近，总以为自己的想法很属灵，看来看去就看到了对方很多的问题，名义上加上了一些不属灵的问题，但是真正的是自己产生了这种属灵骄傲的罪。那么怎么克服这个罪呢？保罗呢，在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你要知道别人也有恩赐，别人也在服侍，别人也做了很多的功，所以我们要在对方的生活中，对方的生命中看到对方的长处。有人跟我说，他说你每天啊就想太太实践的好处，你真的那么常常的思想你的这些伙伴也好， 你生活的这些的伴侣也好，还是你侍奉中的同工也好，你眼睛去看的是他们的长处，为他们的长处，为他们所做的事情来欢呼，要看到他们的长处。还有是什么？我记得傅牧师有一次在祷告会中啊，说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爱呢？他说爱啊，就是在别人的需求上边看到我的责任。这用在这里的就是说，在别人的那些短线上，你要看到你的责任。神把你们配搭在一起，是你要彼此的去服侍，彼此的做一件事情。就他这里面说的，你们是要别人得益处，有一个的目标的，你们要一同去完成这个目标。你的配搭的软处短处是你要用你的事情去弥补的，不是你在旁边去抱怨他这点不好那点有问题，而是你自己在想他这个不足的时候，我要切切实实的我去做什么。还有呢，我们做事情的时候呢，要专注在我们的目标上面。神让我们做一些配搭的事情，一起往前走的事情，他给了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呢就是什么，就是能够让别人得到益处，得到帮助。如果我们把眼光不是针对于对方，而是针对于目标上面的话，而且我们想到我们的关系中有一个神的话，我们任何的关系都会成为美好，都可以看到神的美意。我以前读神学的时候呢，一个老牧师给我们讲过一个的故事，叫工具房的故事，就是工具房啊，木工的工具房。说有一个的工具房里边呢，有很多的工具。有一天，这个木匠啊，就从这工具房做完活以后就走了，把这门帮一下关上了。关上门以后，这个工具房里头非常的热闹，大家就开始吵成了一团。首先这钉子啊开始发言，他说：“榔头，榔头啊，你知道你天天做的是什么事情吗？天天你就用你那个榔头头啊敲我的头，每天就当当当当当当，你在敲我。”他说：“你要反省啊。”这个钉子还没说完，木板啊就开始说了。说钉子啊，他说你在说榔头，你不想想你自己，你看看我身上这些的钉痕是谁造成的呢？不就是你吗？木板还没发完言，那尺子开始说话了，说木板啊，你也别说别人，他说你看看你自己，只有宽度没有深度。他还没说完话，那个锯啊开始又说尺子，他说你尺子你也别说了，你看你尺子总会量别人，你不量自己。这个锯条呢还没说完话，别人又在说他，他说你也不要说话了，你看看你只做分的工作不做合的工作。在里头吵成一团的时候呢，这时候工具房的门就打开了，那个木匠呢回到了工具房，回到工具房以后拿起尺子在木板上啊比了比，画到线，用锯子呢把木板呢分开，然后拿起锤子拿起钉子呢把这木板当当当当当当钉在一起，定了一个的讲台，定了一个什么讲台？定了一个传讲福音的讲台。那个木匠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关系里头，如果我们要看到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关系，而是有一位的主宰在我们的关系里头，一切关系中所发生的事情都会成为美好。可能他对我有伤害，可能这件事情我不能承受，或者他不同意我，但是神的美意都在里边，为了成就神一切的功。最近呢，有位姊妹借我一本书，叫做《回来吧，芭芭拉》。他讲一个牧师的爸爸和他女儿的关系。他的爸爸一直把自己的女儿带大，到他上大学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开着车把女儿呢送到大学去。他说，我女儿到了宿舍那一刻，打开车门，拎上包，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车门一关，头也没回的走进了宿舍，好像这家已经跟他没有了任何的关系。父母一切的付出都已打上了一个句号，爸爸妈妈非常的伤心，为这孩子来祷告，期盼着孩子能够回来。但是他说，我祷告来祷告去，祷告的结果是孩子越走越远。他在祷告中就突然知道，他说实际在这个关系中，神是给我了功课。原来相爱，爱他，爱他是为了什么？是不是主对我们那种完全无条件的爱？他说其实我们爱是为什么？才知道自己爱是为了回报。我以前呢，第二个阶段呢，刚刚信主的时候，我太太呢有一个领悟。她说呢，人的语言呢改变不了一个人。因为为什么呢？我太太看到我身上很多的问题，总是在旁边来提醒我，说何勇，这件事情这样有问题，那该那样办。她最后感觉在语言上改变不了人，总结出来了，语言改变不了一个人。她说呢，爱可以改变一个人，所以我要去爱他。其实最近呢，我也体验到，其实爱也改变不了一个人。爱，你要去改变一个人，你是这种爱是有条件的爱，就不是我们主所说的无条件的爱了。爱应该是，这是神交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可以无条件的去爱，但是把改变的责任交托给神，这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的，我们才能想到。所以在这个保罗说的最后一点是什么？他说我们要抛弃原来的思维的那种的定式，我们原来的思维认为关系和关系之中就是我付出了，我一定要得到你的回报。我最近呢听了一个的，看了一个的片子，讲到了雍正和年羹尧之间的关系，这跑得比较远了。雍正呢在位13年，其实非常好的一个皇帝，为乾隆呢聚集了大量的财富，也非常的勤奋。他说他就有一个问题，他说他对离他远的臣子啊非常的宽容，离他这是很近的，像比如年羹尧，帮着他巩固的地位，在很多的事情上都在他的旁边，是他的近臣，却是非常的残暴。他说最后的时候，他赐年羹尧一杯毒酒，而且在圣旨上还写呢，我赐你毒酒，你还要感恩，你不能记恨我。他说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看那个片子呢，他分析来分析去，他说你知道在雍正三年的时候，你在看雍正和年羹尧之间通信的一些文书啊，他说你就会发现在那阵的时候呢，都是雍正这么说，我如何如何的爱你。年羹尧啊，年大将军，你看我为你付出了多少，但是你为什么就不爱我呢？那么你看年羹尧所有的回复都说我爱你，哇，我已经付出心爱你了。那皇帝说我不知道，我没感觉到啊。所以就是我们这种人的思维定式，我们原来的关系还停留在一种直线的关系里边，我付出了，我要期待你的回报。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说你一切的恩赐，你一切的职分，一切所做的功，不是因着你的原因，是因为主的原因，是主爱的原因给你的。所以要在你的关系中，你要看到主的恩典。我们怎么才能在这种彼此的关系中达到一种的和谐？刚才都是一些的回忆回思。那么这个呢，不是我的讲题，是星期四晚上呢，我回到家里头想我们夫妻的关系的时候呢，又想出来的一些的东西。然后星期五教牧同工呢有个 chapel 有个分享，分享呢我就把我自己的领受呢在那 chapel 里头呢分享出来。我到最后的时候说，我说真正的谦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真正的谦卑是你愿意到你被伤害的人的跟前说声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不是说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永远是比你高的，你在神的面前认罪并不是你的谦卑，而是你可以来到你被你伤害人的面前说一声请你原谅我。当时呢我说，我最后说完呢，说我也希望能够呢在我的太太面前我跟她说我错了，恳求你来原谅我。昨天呢我参加咱们一对年轻人的婚礼，我看到那个新娘子那么年轻，那么的美丽，那么的活泼，我就想到了我的太太，当初跟我相识的时候，跟我结婚的时候，也是那么一个天真烂漫的一个女孩子，但是跟我结婚以后背负了生活的重担走到了今天。我说我要感谢你，也恳求你原谅我对你的这所有的一切的伤害。我请教牧同工呢为我祷告，说让我有勇气所说出来，不但是夫妻的关系中，也愿意在我们同工中，我们彼此的侍奉中，也有这样的勇气，让我们迈出这一步，让我们可以主动的去说 sorry， 恳求你来原谅你，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绝佳的搭档。求神的恩典来降临，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天父上帝，我们来感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中有你在我们的里边。父啊，我们在你的里边，有时候我们眼睛还像以前一样成为一个瞎，成为一个盲人。父啊，也就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切切实实的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有你，有你的爱在我们的中间，你在掌管着一切，你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父啊，恳求你无论在任何的关系中，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主动的走出那一步，像我们主耶稣基督 那样的可以无条件的去爱，可以主动的去爱，可以持久的去爱。父啊，恳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